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2月12号，公元2015年1月31号，星期六。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奥巴马确定与达赖喇嘛共同出席祈祷会；一名往返藏人遭中共军警毒打和遣返；达赖喇嘛莅临印度佛教圣地僧伽师；援藏团体呼吁联合国关注中共非法采矿行为；藏人官员要求中共保障西藏名副其实自治；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启程对中国展开访问；西藏僧人洛桑收养数百名孤儿。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官方确定，总统奥巴马将同达赖喇嘛尊者共同出席全美祈祷早餐会。中共驻美使馆在受访时对此回应，反对任何国家领导与达赖喇嘛见面。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确定将同达赖喇嘛一起参加下周四在华府举行的全美祈祷早餐会活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米汉向媒体确定了这一消息。米汉在宣布奥巴马将于祈祷早餐会上就保护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发表演说后，也指出活动主办方今年邀请了达赖喇嘛尊者。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强调，总统奥巴马支持达赖喇嘛的教言以及对西藏独特宗教与文化语言传统的保护，但是目前奥巴马没有与达赖喇嘛进行特别会面的计划安排。奥巴马总统早前与达赖喇嘛尊者之间的几次会面都引起了中共的强烈抗议，此次将成为奥巴马与达赖喇嘛首次一同亮相公开活动，中共立即通过驻华大使馆表达了不满。路透社报道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宣称，涉藏问题是中国内政，十四世达赖喇嘛是一名政治流亡者，中国反对任何国家的领导人以任何形式与达赖喇嘛见面。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一位名叫索阔德年轻藏人途经西藏定日县往返家乡西藏安多时，遭到定日县公安人员的毒打和遣返。尼泊尔人权组织成员桑波向本台介绍说，这位名叫索阔的年轻藏人来自西藏安多阿坝州境内，应家人的要求，本月20号试图经过定日县返回家乡，但定日县公安人员不予承认他出示的相关通行证件，并发现在手机上存有赞颂达赖喇嘛的歌曲，遭到毒打和4天监禁。桑波表示，本月24号，中共官将他遣返给位于藏尼边界克里达小镇的尼泊尔警方，警方将其转交给了尼泊尔移民事务署，随后尼泊尔当局以非法入境为由对他给予45美元和15000尼泊尔卢比的处罚后遣返给印度。
印度维培云龙之抗音，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印度维培云龙之抗音，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近日抵达印度佛教圣地僧伽师展开参访行程。在抵达首天，尊者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强调了佛陀教法对当今世界的益处。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结束了在新德里的参访及演讲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1月30号 莅临印度北方邦法鲁卡巴德地区，在机场受到了北方邦技术教育部部长阿洛克库马的迎接。达赖喇嘛未在法鲁卡巴德做任何停留，而是直接前往被视为印度八大佛教圣地之一的僧伽师进行朝圣。抵达当地后，尊者受到了此次行程主办方印度青年佛教徒协会主席苏瑞西昌德拉与法鲁卡巴德地区多名政要的欢迎。在僧伽师的佛塔遗址前，达赖喇嘛同随行的朗杰寺僧人念诵了心经和现观庄严论等，赞颂佛陀、宗喀巴大师以及那兰托高僧大德们的祈祷颂词。
As a Buddhist monk, usually I describe myself as a simple Buddhist monk.
稍后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达赖喇嘛强调说，佛陀在数千年前宣说教法，数千年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与发展，但是当时所宣讲的教法放在今天依然非常适用，这是因为人们的情绪才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而佛法提倡的无我和宽容等都能够帮助控制情绪。
Teaching of Karuna or teaching of forgiveness, these are very relevant.
在被问及对奥巴马访问印度之行的看法时，达赖喇嘛赞扬说，两个民主大国加深互动关系是有益的。尊者也对印度圣雄甘地倡导宗教和谐与非暴力理念表达了敬意。印度青年佛教徒协会主席苏瑞西向媒体介绍说，尊者此次在僧伽师将出席包括为新建成的纪念碑揭幕、向当地信徒教授佛法等一系列活动行程。据了解，达赖喇嘛尊者55年前流亡印度，抵达9个月后就曾莅临僧伽师进行朝圣。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西藏委员会致函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共同关注中共在西藏境内的非法采矿行为，促使当局保障境内藏人的集会与结社自由权。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近年来，多家中共采矿公司在西藏各地大肆开采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后，越来越多的藏人民众开展请愿活动，要求停止非法采矿，但遭到中共的严厉镇压，很多藏人被拘捕。远藏组织加拿大西藏委员会于昨天1月30号向联合国和平集会与结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马伊纳吉埃先生致函，介绍中共政府在西藏日喀则地区谢通门县、甘南州夏河县、玉树州杂多县、迪庆州德庆县和拉萨林州县等地进行的非法采矿行为和当地藏人和平请愿遭军警镇压的情况，呼吁特别报告员于今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中提及西藏境内的非法采矿问题，敦促联合国各成员国、各民间社会及企业共同对中共施加压力，使西藏境内的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能够得到保障。此外，加拿大西藏委员会还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致函，要求经合组织认真督查中共采矿公司的行为是否符合国际规定，是否在为采矿工人的安全负责，能否做到保护生态环境等情况。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琼央女士在印南尼特大学中发表讲话，要求中共政府保障在西藏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据印度时报报道，本周四1月26号， 在印南卡纳塔克邦曼加罗尔地方西藏青年会和当地尼特大学西藏学生协会的共同邀请下，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扬女士在尼特大学中就西藏问题对印中关系的影响为主题向该校印度学生发表了演讲。德吉曲扬部长表示，藏人不寻求西藏独立，只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而民族自治政策本应保障人民在宗教、教育、文化、自然资源等领域的权利，但是在中共政府的统治下，境内藏人的各项权利都被践踏，我们敦促中共保障西藏人民的自治权利。德吉曲扬部长继续说，西藏高原是亚洲各大江河的源头，几亿民众依赖着这些河流生存，但中共当局在雅鲁藏布江等河流上肆意建造水坝，这将严重威胁到印度为首的亚洲人民的生计。同时，德吉曲扬部长提到西藏和印度在长远历史中的密切关系。他说，西藏的文字、藏传佛教、藏医学等都受到印度文化的启蒙。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对中国正式展开访问，有媒体指斯瓦拉杰女士此次访华将同中国外长王毅就两国争议性问题进行协商。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据媒体综合消息，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女士今天1月31号启程前往北京，正式对中国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陪同访问的还有新就任的印度外交国务秘书苏杰生。斯瓦拉杰女士此次访华主要受中国外长王毅的邀请，印中外长在此次会晤中将共同协商两国边界纠纷为首的争议性问题，同时为印度总理莫迪在2015年的访华行程进行准备。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女士访华行程还包括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中国外长王毅共同进行第13次三方会晤和出席印中两国第2次高层媒体论坛等。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位来自西藏昌都强巴林寺院的僧人，从玉树地震发生至今，养育了近200多名西藏孤儿。详细内容请听此人的报道。
据 BBC 英文网于昨天1月30号采访报道，自2010年西藏康区接古多即玉树州境内发生特大地震后，一位名叫洛桑的西藏昌都强巴林寺僧人收养了33名当地孤儿，随后在他的亲朋好友们的帮助和募捐下，先后收养了近200名西藏各地的孤儿。在这段长达1分50秒的视频中，西藏僧人洛桑不仅给儿童们建造宿舍，使他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而且给予他们自由的学习空间，使每个儿童的脸上挂满了幸福的笑容。洛桑在视频中表示
：“Now we look after 170 kids。”
这不是一样。
We feed the children, but not.
这些孤儿中有些是来自单亲家庭，有些来自贫困家庭，但无论怎样，我都想给他们一个快乐的家庭，让他们得到学习就业的机会。
也许孩子
，They may be orphans or from single parent families.
在视频最后，西藏僧人洛桑指出，这些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希望。因此，为了能够向这些儿童给予更多、更好的学习和生活空间，希望有关部门和政府对他们给予经济等各方面的援助。
It is a home for these children. They call me son father, and I call them.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李丽。